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的信息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那同时呢，我们也已经是来到了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那其实呢，我们加拉太书前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一个系列的一些主题。那最主要是讲我们的信徒，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是因为因信称义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呢释放了我们，可以得自由，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圣经里面呢，也并不是说对我们信徒的行事为人就没有要求啊。其实在前一次林牧师也讲过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里面就提到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它不断的使我们更新有变化，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接受良善、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等等这些哈。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呢也是讲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啊，我们的生命靠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改变。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它其实又更进一步提出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肢体，在彼此之间甚至碰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该要如何来面对， 来相处，甚至来帮助那些在软弱过犯当中的人，使他们再一次能够恢复过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都不完美啊，就是我们信主了啊，万一我们有偶尔有过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不是在旁边呢就不管其他的哈，我们该更加甚至要互相的担当啊，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先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不配的孩子，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祷告。我们今天成为何等人能够站立在神你的面前，是靠着神你的恩典。我们要今天特别来思想我们作为神你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该当如何，我们该要怎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彼此担当重任，我们也更加来切实的来关心在神家里的我们的主你的肢体和弟兄姊妹们，好叫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一起在基督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也是都能够一起在正道上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我们都感谢你，我们就把底下接下来的时间祷告仰望在神你的手上，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信息的第一点，就是要挽回被过犯所胜的人。那第六章第一节刚刚我们读过，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这就提到说我们这个要挽回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并且呢这些被过犯所胜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一直在最终出不来，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偶然啊，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那说明他就不是，我们说不是惯犯，是偶然的哈。所以我们人很难说我没有一点过犯或者没有一点过错。那这挽回哈，挽回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看英文就比较容易，没有 restore 就是什么意思，要把它这个补救复原。可能因为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主你的肢体呢，他被过犯被罪恶所胜呢，可能他一时就怎么样，与神的关系就破坏了，或者就是与神的关系就很远啊。所以作为我们信主的儿女呢，我们说在一起呢，我们要就是要互相帮助哈。所以我们要挽回那些特别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哈。那具体的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啊，我们具体应该要怎么做啊。那我们就看第一小点，就是属灵的人要彼此担当啊，这是我们从第一节经文里面也讲到的，说你们这个属灵的人啊，应该要怎么样？那因为我们既然都是这位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都有信主了，我们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哈，所以我们都是属灵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哈。所以万一你看到有我们主力的肢体啊，我们的这个神都是神的儿女，他万一软弱了， 万一被过犯所胜了，那我们呢不是看在，我们不是在站在旁边哈看或者笑话，或者是袖手旁观，或者甚至心里暗暗的一下，哎呦，你看呢他这样做的不好，这个你看我多好哈。所以那作为我们属灵人应该怎么样？我们要一起来这个承担来此事哈，来帮助他啊，这个挽回他哈。所以我们信主的人看到有人软弱了，那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放过哈，就好像就不管他，还是我们要尽力的来帮助他哈，使他能够重新靠着神你的恩典，也靠着主你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使他能够再一次能够站立起来。好，那底下呢我们也继续的来讲一讲，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属灵的人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呢？啊，这个经文里面也提到说，当用温柔的心啊来处理这件事。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哈，有人有犯了错误哈，他就会很敏感，他对你所讲的一句话呢，本来你也许可能你说我是好心啊，我来帮助你，你这样做的不对啊，这个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时候本来是好心哈，可能会做成坏事了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当然要温柔的心要把它挽回过来啊。当然也有的不同的圣经版本把它要翻成什么，当要温柔的心灵来帮助他挽回过来哈。所以我们说，当有这个主内的肢体哈，他们跌倒啊，甚至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呢，所以我们作为其他的肢体呢，我们就是不要自夸，你说你看我多好，这个我都没有这样的过犯犯罪哈。所以我们反而要用什么？要有温柔的心啊，要能够理解他人的一些过犯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说我们里面呢也要有圣灵的这个来感动啊。所以我们也要遵循圣灵的引导，我们要用在适当的时候，还要用什么？还要适当的方式来安慰来帮助他哈。那其实呢，当时主耶稣在地上呢，当他来到地上哈，成为这个这个人子来拯救我们啊，主耶稣他在地上所行的事呢，有都是可以了哈，来值得我们一个有很好的来学习榜样的。因为当时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就碰到啊有当时的有宗教领袖就抓住一个犯罪的人，一个就是行淫的一个妇人哈，这个经文的例证我们都比较熟悉，啊，说，哎，你说你应该要把他怎么办？要按照这个律法，我们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主耶稣你应该怎么办哈？所以主耶稣呢，当时一开始就没有睬他们啊，但后来呢，他就在地上这个写字啊，那后来呢，主耶稣他就说，哎，你们当中呢，也当中你们，假如说你们谁要没有任何罪的人呢，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来丢他，这个打死他哈。那后来呢，那些周围本来原来都这个一直很好像都很厉害的人哈，都来定死了定死要石头来打他哈。那后来一个个都走了，从老到处都走了哈。后来主耶稣呢就问那个妇人，他说，哎，这个定你的人，这些人都在哪里啊？他们都在哪里啊？所以他那个妇人他就是说，主啊，都没有，他们都走了哈。那主耶稣呢不止他说，哦，没有人来定罪，那我就来这个教训你一下哈。所以主耶稣怎么讲？他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呢，主耶稣后面还有一句哈，不是说就结束了，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然他这个行淫的妇人当然是不好了，是不是哈？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呢，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主耶稣他也是用一个温柔的心，一个合一的方式，这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呢你以后不可再犯这个罪啊。当然我们说举这个例证呢，我们说当用温柔的心来处理有过犯的人，那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好像就放任那些人在罪犯在过犯当中哈。那其实呢，我们在教会里不管是讲台上我们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提醒怎么样，我们要注意哈，我们不要犯罪哈，甚至这个我们很提醒大家的，要反对大家犯罪的。但是呢，假如有人万一被这个罪恶过犯所胜的，那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也要有这个温柔的心来宽待他人哈。所以在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就讲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属灵的人，我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来把他挽回过来。所以主耶稣他处理这个例证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如何在合宜的时候 啊，也要用什么合宜的方式、合适的语言来引导、来帮助他啊，从过犯当中挽回过来。好，那这是前面我们讲到的两点，一个索尼的人要承担此事，我们不是袖手旁观啊，就让他去了，我们也不管了哈。同时呢，我们也要用合宜的方式。那第三小点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作为我们身在这个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自己小心啊，不被引诱哈。他是第六节，第六章第一节就讲到，后面又讲到，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这个引诱啊。我们这个在主律的这个肢体，我们的弟兄姊妹哈，我们也要想到，其实我们自己并不比他人强到哪里，是不是？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所具有的一些软弱啊，所以我们也要担心，我们要有这个恐惧哈，不要是这个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过犯啊、同样的罪恶也在我的自己的身上哈。所以我们信徒哈，我们信徒的儿女，我们自己也要注意。那基本上呢，我们说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已经信主的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在某一个方面的软弱。啊，其他人可能会有的过犯啊，或者罪恶，我们自己会不会？也很有可能有啊，因为我们谁也不比其他人强到哪里去哈。所以我们在主律的肢体，我们作为属灵的啊神的儿女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我们要尽量，我们要挽回，特别是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啊。那接下来呢，使徒保罗呢也进一步提出来。这个我们有进一步的要求，甚至我们说个人的重担，我们要互相来担当，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挽回被过犯所胜的人，那我们所领的人应该要做，同时要用合宜的温柔的方式来处理，同时呢，我们也要小心哈，我们自己不要再被这个引诱在其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二小点，啊，我们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这样呢，就是保罗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重担。那这个重担可能是什么样的重担呢？就是可能我们刚刚前面第一节提到的，就是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被罪恶、被过犯所胜哈。所以这样的过犯呢，在律法上我们有时候常常学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律法哈。所以律法当中呢，对人是道德行为方面是提出有一系列的要求的。不是说有的道德律法对过去犹太人用哈，对我们现在人就没有用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十诫，对当时的古时的人有这个需要，对我们现在的信徒一样，也是一样有这个需要哈。所以当有人偶然被这个过犯所胜呢，我们说这是一个重担，这是我们呢，不是人我们靠自己呢就能够完全担当的。因为事实是什么呀？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循律法上的要求，是不是？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说哪一个人说神的律法上的要求，实际还有其他的几百条律法要求我们完全都遵守了。那其实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能够做到。那曾经呢，有一个老的弟兄，他就很好的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哈，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哪个人说可以完全做到说我一点没有过犯，没有一点犯罪。他说，即使你白天啊这个做好事，好好读圣经，你就帮助别人哈，但是晚上他说做梦的时候也可能会犯罪的，因为做梦的时候会乱做梦啊什么，你都睡着了，是不是？你做的这个事情，真的你又没办法控制。甚至我们在座我们弟兄都有这个体会，有时候突然睡到半夜被这个那个什么噩梦哈，这个会吓醒了。我想不到说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我还会在做梦当中会做这么大的这个恶事哈。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也许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这个各样的不同的重担，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遵循神律法上的重担，你触犯了神的这个律法了哈。当然有的可能是隐而未现的，但是还有的是我们是很明显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让我们有了重担啊，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有重担的。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啊，在我们的身体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平时的在对神的信心方面啊，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重担以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啊？这是神要我们来思考的哈。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重担呢，我们要互相这个担当。那其实呢，在保罗呢提出一个我们行事为人的一项这个原则哈。那既然我们说这是重担，那不是说你我随便我就可以对付了，我就能解决了哈。那说明这个重担呢，就是可能不是靠着你一个人啊能够来处理的啊。所以呢，我们在主内的这个肢体呢，我们就是有时候要互相的来担当。那其实呢，我们说重担呢是还是就别人有我自己没有，不是的哈。其实这个重担，我们的软弱过犯，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啊。那神的信义呢，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别人有这个重担，同时我们知道啊，我们自己也有重担，每个人都有重担。神要我们怎么样？他不要我们这个单独的承担的话，神希望我们在教会里的主力的肢体，我们不是说做有时讲叫独行侠，就是独来独往的，我也不管你，你也不管我，你有你的重担好了，这个我们不管你哈。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主力的这个肢体，我们要大家共同来担当这个重担哈。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怎么样到他那里去哈。所以他就使我们能够得安息。那同时呢，神也进一步的那在这又提出我们哈，当我们假如说万一有重担了，我们怎么样，我们还要在主力的肢体来互相来担当啊。所以这是神教导我们的，这也是神的心意，他希望我们主力的肢体，我们这些属灵的神的儿女呢，大家一起来担当，一起来奔跑属天的一个道路哈。所以重担呢要互相担当，不但别人的重担呢，有时候我们要考虑去帮忙，同时呢我们自己有的重担也要，我们要有这个敞开接纳的心，也给其他人有这个机会啊，要来担当我们的重担。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久了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知道哈，其实不仅仅是关顾部的我们的同工有时要去关顾，我们在小组里的弟兄姊妹也是要互相关顾哈。有时候常常呢，我们出现可能前一周或者前几天我们会帮助其他有困难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但是下一周就怎么样，那可能我们自己也软弱，或者我们生病了哈。就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就讲前一段时间有这个新冠病毒，可能刚刚上一周有人被感染了病毒了哈，诶，我还好没什么事哈，但是一转眼那个下一周我也感染了病毒了哈。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往往是在主里面，我们要互相的担当重担啊，不单是别人出现困难有难处啊，我们要有同理心，要理解他们的软弱和需要啊。可能呢，同时我们自己呢，也要来帮助啊，也要把我们的软弱也能够敞开出来，我们带到神面前祷告，更加也有个敞开的心，也能够接受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哈。所以我们说，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们信徒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是一个大的一个群体，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啊。一个人有困难，其他的肢体就怎么样，就会受牵连啊。我们有时候圣经里不是比喻把我们这个哈讲主律的肢体讲的比作一个身体哈，我们都是在主里面都是一个肢体，都连在一起的啊。假如说你的左手累了疼痛了，这个右手会不会来帮助来保护他？自然而然的，不过说让他痛好了，和我们没关系哈。这个哈，我们肢体在主里面都是相连的哈。另外有一个某一个方面肢体有重担有困难了，只有我们理当的自然的反应哈，我们就是其他的弟兄姊妹要来帮助他，也能够把它扶起来啊。所以我们在主里的我们的肢体呢，我们生活呢不是孤单的，我们要借着彼此的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担当的重任啊，帮助那些在信仰上甚至可能在与神的关系上啊有过犯有软弱甚至跌倒的其他的弟兄姊妹。那在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我们圣经里提到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啊。所以我们这个互相担当呢，就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心意哈，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律法，神的律法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哈，这是这个神的这个律法的一个总纲哈。所以我们说互相担当重担，这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我们说要彼此相爱哈，我们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这样我们就完全了律法。其实不仅仅保罗呢在加拉太书这样讲，罗马书呢也讲得很清楚。罗马书十五章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要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 不求自己的喜悦。其实想想我们说我们谁不软弱呢？是不是？你这个使徒保罗也讲，有人可能说啊，他这个使徒保罗比较厉害哈。那这个保罗他自己也讲，你们软弱谁不软弱呢？是不是？好，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当中呢也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坚固的人要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也许我们今天坚固，那可能我们明天或者下个月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这几个小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个人的这个重担互相担当呢？那这个道理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但是呢实际上呢是不是这么容易行出来呢？其实不容易的啊。那其中呢我们首先呢就来看看啊，第一个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这个无有啊。在第六章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啊，就是自欺了。有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彼此担当重担吗？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哈。所以我们说要首先呢承认自己的无有。当然六章第三节有时候不好明白哈，那其实圣经呢有另外一个版本呢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他把那个第三节翻译成他说，人若什么都不是还自以为是，就是自欺了。那圣经这个版本它是有点直译的意思啊，我们能够也从不同的角度来明白。那翻译成通俗的就是，人若啥什么都不是，就是你说啥也不是啊，这个那我们还要自称自己很厉害很坚强嘛啊，那这样的人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自欺了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也知道，其实我们信主的儿女哈，我们信主哈，可能我们在弟兄姊妹在不同的方面我们有恩赐和能力有特长哈，有的甚至真的是看出来他蛮厉害哈。但其实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不过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可能也许拥有关怀他人的恩赐，或者爱人的恩赐和特长，或者我们有的人特别有忍耐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不过都是神加添给我们的恩典啊。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软弱有过犯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就是表现的我们啊很沾沾自己，我很厉害，我不会像那这样的人哈。所以这是一个有自欺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人呢一般不肯或者不容易哈，我们承认自己的一个软弱。那这是也是我们人呢很难接受他人帮助的一个常常的一个情况哈。有时候呢当我们有软弱需要的时候呢，适当的接受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帮助呢，这可以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面什么彼此担当彼此的能够相爱哈。这样的呢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呢就不是各顾各彼此都冷冰冰的也不来往。这个呢应该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在弟兄姊妹在主里面什么成为一体。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都是在主里互为肢体哈，要互相的帮助。那假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各顾各，大家不来不相往来，那就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在地上要建立教会的心意。神就希望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操练那彼此担当彼此相爱啊。因为将来是怎么样，我们将来在神国里我们都要永远的能够在一起哈，都是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有这样一个要求哈。首先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啊，也许可能我们在某一方面有特长恩赐能力，但并不表示我们就完全没有一点软弱，其实也是都是有一样的啊。以前呢曾经在教会里呢碰到一些年长的几个年长的弟兄姊妹哈，他们呢都已经很年长啊，都90几岁了，这是我们以前碰到的哈。他们呢就是身体不好怎么样，他还仍然很坚持来教会哈。那当时呢也有人提醒，就是说哎，你不要看他们90几岁的年长姊妹哈，你看他慢慢走路你就不要太担心的去扶着他走路哈。因为以前为什么 出现过你去扶他呢，他反而不高兴，怎么瞧不起我，我年纪大我不会走路还要你扶哈。那实际呢，我们说他虽然年长有些身体不好，九十几岁了哈，你让他推着轮椅呢，就让他慢慢走，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不要太可能，我们是帮助他一下，让他走快一点的哈，没关系，只要他自己可以走，推着轮椅就让他慢慢走哈。这个呢，从某一个方面呢说明什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已经我们都很年长，年纪很大了哈，但是我们还不能够接纳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在众人面前好像我们腿脚不便了或者怎么样哈，因为一接受别人怎么样，怎么你能走路我不能走路啊，是不是哈？有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理哈。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啊，有时还真的不容易哈。所以这样呢，保罗就提醒我们说要怎么样，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有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甚至我们也会软弱啊。所以这是来提醒我们的。好，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哈，六章第四节，个人要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的。所以我们每个信徒呢，也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啊。我们每个人呢，都要需要为我们自己哈，在神面前的行事为人，我们将来呢，也要来向神来交账。啊，所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主律的儿女呢，我们有责任啊，我们要在神面前思想查验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为，我们这样一个责任哈。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这个所夸的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他我认为我比较荣耀的，我可能因为比较骄傲的这些事哈。那专在自己，所夸的专在自己呢，就是怎么样？我们要专门要思想自己哈。我们在神面前的行事为人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不要呢，就是不在别人，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总是想着我做的那和另外一个人呢比较怎么样。因为神事实上是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和特长，那假如说拿你的恩赐特长和别人的不足的地方比，那你自然而然我很厉害，这个站在自己哈。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单独思想我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蒙神的悦纳啊，讨神的一个喜悦哈。其实呢，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常常提醒我们，他呢也是常常有时候来这个教导、批评，就是提醒有一群这个属灵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哈。主耶稣常常对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哈，对他们来讲的，在路加福音11:42-43。再就提到，其实四福音书当中都有好几个地方主耶稣提到这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的问题哈。他在路加福音11:42-43就提到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那些本来应该是你们当行的，但是呢你们却不行哈。所以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那这是呢，主耶稣呢也借着对法利赛人的提醒或者批评哈，也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要查验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你说法利赛人做的好不好啊？这个他都献上十分之一了啊。在可能圣经里也描述法利赛人喜欢在什么十字路口祷告哈，叫众人都看到他们很好啊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在做给人看的，我们要是在神面前要擦练我们自己的所做的啊。仅仅假如说就为了在做给人看，那可能也许外表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我们内心的实在呢可能不见得就能够蒙神的悦纳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在神面前来查验自己的行为。其实主耶稣他一再批评圣经里面的一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哈等等这些人，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行事为人至终是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向他来交账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来明白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第五节六章第五节，我们个人不要担当自己的担子。首先呢，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呢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哈， 自己的担子。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要和别人比较啊，这个那你看我做的比他好，那你不会和别人比较你做的不好的方面，是不是？你一定会和别人比较，我这个做的比较好，那我比较担待自己哈。我们说我们信徒呢，在这个世上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要应该当做的事，是不是我们的本分，是不是我们该尽的一个责任啊？不仅是在教会，也包括在这个在家里，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哈。那什么就是什么样是我们的才是我们的本分呢？啊，这也是我们自己要来好好来想想的哈。好，那再来提到他说，我们个人别担当自己的担子，是什么意思？不是重担。刚才我们讲的话，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犯罪了啊，这个软这是重担哈。那这呢是说我们要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当尽的责任啊，你要把你自己的本分责任做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来和其他人来比较啊。我们这位信主的儿女呢，我们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和一大群肢体主你的儿女在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呢首先呢是要怎么样，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尽职，不是要看别人啊。因为为什么呢？人多的地方就很容易什么比较嘛，就是比来比去嘛哈，比较总是和你周围的人，你不可能和说 和你很远的人啊来比较哈。所以人多了呢，就出现一个情况，就出现了互相比较。那我们再提醒我们哈，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担子，就是你该尽的本分啊，你是我们不要和很远和周围的人的比较哈，因为一比较呢就会很麻烦，比较就会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出现互相的嫉妒来纷争哈，这个互相的埋怨。啊，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要提醒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啊，不管是在职场、在家庭、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是不是尽责了？啊，不要允许可能有魔鬼撒旦嫌疑，他一再会挑起我们心里的这个比较哈、嫉妒和纷争。那这是魔鬼撒旦要做的，啊。那作为我们这个信主的儿女，我们要知道，首先我要尽我自己的本分，在教会里服事。在工作上、职场上，我要一个好的表现。在家庭，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担子和责任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来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互相的来做得比较好。好，好，作为一个信徒，前面我们讲了第一大点，我们要这个挽回被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然后呢，我们今天第二大点是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行事为人啊，除了这些呢，我们也要尽力来抓住机会，要帮助我们周围的一些软弱的肢体哈。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小点。第三点，我们要抓住机会向他人行善啊，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啊。我们信主以后，在主里的儿女呢，不仅仅自己得救，同时呢，我们也要在圣灵的帮助更新之下呢，使我们的生命呢不断的成长。那生命的成长呢，有一个要我们做的，就是要来参与帮助他人，就是我们说要行善。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行善不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是不是？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的自然而来的改变，这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哈。那其中呢，我们就看第六节第一小点，当供给施教的人。说在第六章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那这呢，就是施教的人，就是讲，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些同工啊、传道啊，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宣教士。那这些同工呢，他们都是专门在来服侍神，来有的在教导啊，来这个哈，在教导讲道服侍的。那受教的人呢，就是在道理上受教的，就是教会里的信徒啊，弟兄姊妹哈。所以再就提到说，我们信徒也要来参与教会的服事，来供给帮助那些在教会里面专职啊来服事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一些同工们。那其实呢，再就讲一讲哈，那其实这个圣经呢写于第一世纪，那早期的教会呢和我们现在的教会和福音机构都不一样。那其实早期的一些教会服事的包括使徒啊，还有一些全职做福音工作的人呢，他们是没有固定薪水啊，没有固定的这个收入。 那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和福音机构呢，对牧者、同工啊，甚至宣教士呢，都一般都有固定的一个薪水哈。虽然过去和现在制度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对一些全职来做福音施工的一些牧者同工呢，我们仍然要支持他们，因为我们人只要活着，那我们就有一些基本的一个需要哈。就像一样的，你生活在百米，我们就是所有的人面临的通货膨胀。那在教会里服侍的一些同工、一些牧者，甚至在远方做宣教师的，他们也会面临着全球的通货膨胀，都有同样的压力哈。所以虽然这是在第一世纪提出来的说，当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好像这是第一世纪的，那对现在的教会也应该也有这样哈。我们可能呢也要帮助那些在神里面尽职的，做神的施工的人，因为目的呢是怎么样？可以使这些同工能够专心啊，以祈祷、传道为业啊，能够把神托付给我们的重担呢，能够来做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讲讲那个第二小点啊，我们要怎么样来行善呢？我们说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善。好，我们看看下面的三节，我们再来读一下。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受成。那这就提到我们说要按照神的心意行善。当我们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按照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的来这个来做哈。我们反过来要怎么样？按照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来做，因为只有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将来收获的才是怎么样？才是生命，才是平安啊，才是永生啊。所以他在有一个做的一个比喻，第六章第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就像农民种庄稼一样的，你种的是什么，那长出来也是什么，那不可能说种瓜，然后这出来的是另外一种这个其他的小米啊，或者这个小麦啊，或者哈。所以这个我们能种什么耕种上呢是什么，那我们在神要求我们做出的行事为人行善方面呢，也是如此。那有时候我们怎么区分说究竟是按照情欲撒种来做的呢，还是按照圣灵来撒种呢？我们说按照情欲撒种，就是按照我们人的肉体的喜好，怎么样，就是很容易的自然来去做的，你觉得做了按照肉体的都是很享受的，几乎你不要动脑筋，也不是觉得很难的哈，这是按照肉体情欲去做，就是很自然很享受的事哈。然后按照顺着圣灵的这个去撒种去做的是怎么样，我这个有时要常常要付出挣扎，要付出努力哈，这个我们还动脑筋，还要付出爱心，付出忍耐的哈。有时候甚至感觉要怎么样，突破我们的老我，突破我们的软弱哈，这是顺着圣灵要去做的。这个往往是我们有挑战的哈，有时候我们会区分的啊，什么叫顺着情欲去撒种，什么叫顺着圣灵撒种？因为我们的老我，我们都已经败坏破壳了哈。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去做的时候怎么样？你不可避免的，你要克服你过去的老我，你的软弱啊，这是你要付出努力的啊。按照我们肉体的情欲，自然很容易坐下来躺着看看弄弄，这个是很容易去做的，不要。没有什么你要困难 去克服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善，但是呢，我们说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啊。我们有时候呢，会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很难哈，很疲乏，甚至还失去了勇气哈。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行善不要丧志，我们也不要灰心哈。因为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走，往好的方面来走的时候呢，我们有个比喻，就像说如同逆水行舟是怎么样，逆水行舟就是不容易的，你每走一步都要努力的，是不是？甚至你说我站在原地不动，那水就世界的就把你自然了就带了后退了哈。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行善，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丧志，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走，去行善，去帮助人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克服困难的啊，是逆水行舟啊，所以我们不要气馁啊。这个至终呢，神也给我们有盼望。他说什么？到了时候就要受成啊。所以他这个提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要灰心啊？ 因为虽然你是不容易啊，历史行舟，但至终哎，我们在神国里有永生的盼望啊，这个有受成啊，这个受成呢不仅是个人的，其实也是属于全体教会的啊。所以我们教会的肢体呢，我们都要将来一起来享受在将来的神国里的受成啊。通常我们说十年树木要多少年树人呢？所以要百年树人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多么不容易哈。所以我们的人的生命你要更新它更新变化它是不容易的啊，不是说一天两天随便说说就能改变的啊。是我们大家在主里的肢体要什么，要互相担当啊，我们一起来帮助啊，所以将来呢这个我们才能一起来享受神国里的这个受成。好，那最后一节就是我们第三点了，就是第三，当寻找机会行善啊。六章第十节是，所以有了机会啊，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加如此哈。那再呢，有的机会呢，不是说就随随便便，而是呢，我们要很刻意留心，在不同的时刻、特定的时刻，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啊。当我们体会到有同理心，看到其他人有软弱，甚至被过犯所成的怎么样？我们就要抓紧一切机会哈，来帮助他们。那这样就提到说，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加要这样。为什么要专门提出说当信徒一家人呢？因为我们说，既然我们说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国里是一家人。假如说我们连主里的肢体我们都不能够帮助他，我们还能够帮助外人吗？就很不容易了哈。所以再提出来说，我们当寻找机会来行善，来帮助有需要人。那首先呢，我们要帮助主里的肢体啊，这个也许可能有人说，哎呀，我们有一点自私心哈。那这个也是操练的，因为主里的肢体我们最亲密，就常常在一起来往。假如说我们连主里的肢体都不能帮助，外人还能够帮助吗？是不是哈？所以呢，我们说首先呢，帮助主里的肢体要这样，同时我们也要有机会向众人来行善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然后我们也尽可能的来挽回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有需要的人哈。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要重担的互相担当啊。我们不仅帮助别人，同时我们也要一颗悦纳的这个愿意敞开自己，也能够接受其他人来帮助我们。因为有这个重担不是我们一个人来担当的，不管是我们的个人的身体，我们信心上的软弱啊，我们都需要来主里的肢体互相来担当重担。同时呢，我们也要抓住机会向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来帮助他们，不仅是主里的肢体，若有可能我们也要向众人来行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讲的主要的信息。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感谢你作为神你的儿女，我们也要常常警惕来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并且呢，我们也要有勇敢的心来担当我们周围的一些弱小的主律的肢体。若是他们偶然被过犯所生，我们也要有温柔的心，有爱心，有谦卑的心来帮助那些软弱中的肢体。同时我们也要坚定的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善的时候，至终我们不要在神国里有收获。我们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都能够有尽心竭力来跟随主耶稣，他在地上如何以温柔的心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今天我们也要理当来如此行。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